欢迎收听《明清异闻录》，播讲挑帘秀。本节目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。魂兮归来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这首唐诗《凉州词》大家应该都听过，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就和这首诗的意境有关。故事来自一位朋友小萨，当然了，他不是主持人小萨，也不是那个歌手小萨，这个萨左面是一个站立的立，右面是一个风暴的风。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个字儿。小萨从小也因为自己的名字而烦恼，经常被老师同学叫做小丽、小风，甚至小丽风。其实啊，小萨这个名字大有来头，出处是一首著名的诗：飒爽英姿无齿腔，曙光初照掩冰场，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妆爱武装。听到这儿，估计您已经猜到了，没错，小萨是一位女中木兰，家中四代军人，从小就生长在大院里。他说的这个故事和自己的成长经历与环境有关。当然了，您请记住了，下面您听到的只是故事，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听故事，别较真儿。有一年，小萨的男朋友小徐带队在某座大山里执行任务，那是一大片方圆近百里的群山，山势险峻，只有一条盘山路沿着山腰起伏，路的一侧是峭壁，另一侧就是悬崖。这种山路只有经验丰富的汽车兵才敢开着卡车行进，估计要是让我去看一眼腿就软了。一个周末，小萨申请去看望小徐，到了驻地已经将近中午了。食堂吃完饭，小徐带着小萨去看看他们的小菜园。山里的生活很艰苦也很枯燥，除了山还是山。他们每天两班倒，一班人进山干活，另一班就调整休息。唯一有点情趣的就是开了个小菜园。战士们在一块相对平坦的地方开了一块地，种一些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黄瓜之类简单的蔬菜，自己平时能吃，也可以调剂一下枯燥的生活。吃了晚饭，小徐说：你多穿点，我带你上山感受一下我们巡逻的风景。他们和几个战友拿着手电慢慢往山上走，傍晚的深山万籁俱寂，只有虫鸣和走路的声音。走着走着，忽然对面的山中传来了歌声。小萨听了有点奇怪，问：对面的山里也有人吗？旁边的人听了连忙说：嫂子，你别怕，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那些唱歌的都是老兵，这个地方是军事重地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打过多次大型战役，有时候他们唱啊，我们也跟着唱，都是战友，不用怕。我们每天巡逻四次，夜里还要巡一次，一般都是夜里才能听到，有时候偶尔听不到了，还有点想他们，这歌声能给我们壮胆呢。在山上走了一圈，回到驻地，小徐问小萨：没吓着你吧？有什么问题你随便问。小萨说：刚才那种情况你们真的不害怕吗？小徐说：当然不怕了，我们一身正气，而且他们都是老兵，怕什么？小萨又问：你们还有什么故事吗？给我讲讲呗，我特别爱听故事。小徐这人啊，性格很实在，他说：你真想听啊，行，那我就给你讲讲这些歌声的来历。你现在看见的这些山 里面其实都是空的。这儿以前是个要塞，打起仗来，山的内部能驻扎人员，适用于迂回和埋伏战术。但问题是，一旦人躲进去，后勤就成了问题，只能靠库存储备来供给。据说啊，以前战争时期这里被轰炸过。我们这次来执行任务，刚开始没什么特殊的，每天就是训练、巡逻和干活，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怪事儿。在这里驻扎的人很多，伙食消耗也多，食堂每天多少都会有点剩菜剩饭，炊事员收拾好了就放在桌上，等第二天再处理。可奇怪的是，炊事员每天早晨早早起来进屋收拾，却发现昨晚剩的饭菜都没了，只有光溜溜的碟儿、碗、盘。刚开始以为是什么野猫野狗进来偷吃，也没当回事儿。可到了后来，无论第一天剩下多少饭菜，第二天早上都不见了。炊事员就想，会不会是暂时没吃饱，夜里起来偷吃？可仔细想想，也不大可能。他们每天要进山巡逻四趟，周边一共六个岗哨，走完一圈差不多要花两个小时，再加上训练和其他工作，每天晚上一躺下就都睡着了。而且每个班的班长都睡在离门最近的地方，一旦有人进出，班长都会知道。炊事员报告了小徐，小徐担心啊，是不是伙食不好，大家吃不饱，就叮嘱炊事员尽可能变着花样多做些好吃的。可是情况依旧没有改变，只要当天有剩饭剩菜，第二天肯定消失得干干净净，但是依旧找不到原因。后来有天深夜，一个小伙儿半夜起来上厕所，他睡得迷迷糊糊，去的时候急，回来时候才清醒了点儿。路过食堂门口，他忽然看到有一桌子人坐在那儿吃饭，他原以为是炊事班收拾的碗在那儿吃饭呢。可是都快走到宿舍门口了，他再一想，不对呀，那些人穿的衣服不对。他立刻转身又走回食堂门口，这一下是看得清楚了，那些吃饭的人都穿着老式的制服，衣服看起来也很破旧，而且屋里根本没开灯，只有淡淡的月光照进来。看样子他们都挺饿，似乎好多天没吃饭了。这个小伙子也没有声张，回去接着睡了。第二天立刻报告了班长，班长也向上汇报，最后到了小徐这里。小徐找大家开了个会，把那个小伙子也叫来了。小徐说，我是一个无神论者，如果不是你们报告亲眼看见这样的事情，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。那些老兵晚上来吃饭肯定有原因，这样咱们把旁边空闲的屋子收拾一下，屋里摆上桌子凳子，饭菜以后都放在那边，屋门就打开留给他们。这些老兵是牺牲在这里的英雄，不能让他们饭都吃不饱。听到这儿，小撒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他问小徐，那后来呢？小徐说，你别急，慢慢听我讲。小徐经过慎重考虑，向上面做了报告，想争取多申请一点生活物资，没想到上级非常重视，派了专人过来调查。小徐知道，有些事儿要明着办，有些事儿呢，得按着来。他和调查员说明了情况，很快，上级又派来一位老先生。老先生到了驻地，转了一圈后说，这个地方怨气很重啊，但是他们不会伤人。今天晚上我把他们请过来，小徐，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就和他们说说，他们能听见也能明白。小徐连忙吩咐炊事班赶快做好饭菜，师傅也做了一些相应准备，晚上正式开始。老先生把他那一套做完后，没过几分钟，他说，小徐，他们来了，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。小徐打开一瓶白酒倒在地上说，各位前辈，我是这里的指导人小徐，和你们相处有一段日子了，你们暗地里一直在帮助我们，保护我们，感谢你们，今天难得请你们聚在这里，请问你们的首长在不在？一个苍老而哽咽的声音说，
徐连长，我是原某团某连李连长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每天为我们敞开门，让我们每天都有饭吃。哎，我们可怜啊，当时我们正在修筑工事，被敌人炸弹炸死了，一个连全牺牲了。你们别怕，我们不会害人，只想吃上一口饱饭。那个时候粮食紧张，每天都饿着肚子干活，直到临死都没吃饱过。我不是个称职的连长，我对不起我的弟兄。
小徐连忙说，李连长，你们为国捐躯，死而无憾，我们选好了日子，三天后请您带上所有的战士，咱们还在这里集合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我会让文书登记你们的番号、姓名、籍贯地址和家人信息，统一上报，绝不让你们的血白流。李连长哽咽地说，
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来了。我们一个连三个排，每个排三个班，一共120人。我们等了几十年，终于等来了。虽然我们牺牲了，但大家的心都还在一起，我们的队伍没有散，每天晚上每个班都在执勤，你们晚上听到的歌声就是我们唱的，大家商量好了，绝不离开队伍。
就这样，小徐和李连长约好了三天后再相见。三天后的晚上，小徐他们在空地上摆了120个马扎，每个马扎前都放了一个餐盘，盛满了丰盛的饭菜。他又安排了10个文书，老先生也早做好了准备。时间一到，老先生手中的法铃果然响了。老先生说，
小徐，你说吧。
小徐说，各位前辈，今天在这里请各位吃顿饱饭，没什么好的招待大家，大家请慢慢吃，吃完了我们会登记各位的信息，方便组织查找，为各位争取应有的荣誉。现场很安静，不到10分钟，听到李连长说，
小徐，我们吃完了，这里有很多伤员，我就让他们坐着登记吧，能站起来的我们都站着。
李连长说着说着又哽咽了。小徐说，
听我口令，文书就位，每行一个，从左往右开始记录。
我叫张海涛，某某部队某某班，老家山东章丘。我叫王金生，某某部队某某班，老家河南新乡。
现场一片肃穆，除了这种悠悠的说话声，就是哽咽的声音。年轻的文书们边写边哭，他们紧张又细致地记录着，整整4个小时。一切记录完，小徐说，
各位前辈，请相信我，我立刻向上汇报，争取早日让你们评为烈士，让你们的家人享受烈士待遇，你们在九泉下也能安息了。今天感谢大家，一有消息我立刻向大家汇报。
最后，小徐对自己的战士说，
所有人立正敬礼。
这个敬礼包含了太多的感情，千言万语都抵不过一个敬礼。后来经过层层上报和统一安排，加上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，找到了大部分人的家属。他们中很多人的兄弟姐妹已经年纪很大了，很多父母去世的时候都说，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孩子的消息。最后上级决定，这120名牺牲的英雄全部评为烈士，家属享受烈士补贴。
直到现在，这个驻地依旧保持着一个习惯，那几间屋子的大门永远敞开，里面有桌子、凳子、床位，每天晚上炊事班做好饭菜都先端到这几间屋的桌上，请那些老兵们先吃。小萨说，他讲这个故事是想告诉大家，在战争时期，军人用热血和生命保护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，我们现在的平安是多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老兵用珍贵的生命换来的，没有军人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一切。最后，让我们用一首《国殇》送给所有英雄前辈。身既死矣，归葬山阳，山河巍巍，天河苍苍，山有木兮，国有殇，魂兮归来，以沾家邦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喜欢，请您评论、点赞、
转发，咱们下集再见。